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玄义敦赃这一年到恶逢晕瘫这一年一共三年。梁高祖武皇帝天建元年，壬午年，公元502年春季正月，齐和帝派兼侍中席产文等人到建康慰问。大司马萧衍下令，凡是东昏侯时期浪费的开支，除了可以用来练习礼乐仪式、修缮兵器军务的以外，其余全部禁止。戊戌日，迎接宣德太后入宫，让他临朝摄政，萧衍解除代理皇帝的职务。己亥日，任命宁朔将军萧炳为南兖州诸军事的监军。萧炳是萧衍的堂弟。壬寅日，晋升大司马萧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允许他佩剑穿鞋上殿，朝拜时不必报姓名。己酉日，任命大司马长史王亮为中书监，兼任尚书令。起初，大司马萧衍与黄门侍郎范云、清河太守沈约、司徒右长史任访一起在晋陵王的西邸，情谊深厚亲密。到这时，萧衍引荐范云为大司马咨议参军，兼领录事，沈约为骠骑司马，任访为记事参军，参与谋划商议。前吴兴太守谢哭、国子祭酒合印，先前都弃官在家，萧衍上奏征召他们为军资祭酒，谢哭、合印都没有来。大司马萧衍有接受禅让的意图。沈约试探着提起话头，萧衍没有回应。另一天，沈约又进言说，现在与古代不同，不能用淳朴的风气来期待人们。士大夫们攀龙附凤，都希望有一点点功劳。如今连小孩牧童都知道齐朝的国运已经终结，明公您应当承接这个天命。天文预兆和谶语也很明显，天意不可违背，人心不可失去。如果天命所在，即使想要谦虚退让也是做不到的。萧衍说，我正在考虑。沈约说，明公您在凡免刚刚建立军府时就应该考虑，现在帝王大业已经完成，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？如果不早定大业，万一有一个人提出异议，就会损害您的威严德行。况且人不是金玉，时局难以保全，怎么能把建安宫的封爵留给子孙呢？如果天子回到都城，公卿各在其位，那么君臣名分就确定了，他们就不会再有异心。在上位的君主贤明，在下位的臣子忠诚，难道还会有人再和您一起做贼吗？萧衍认为他说的对。沈约出来后，萧衍召见范云并告诉了他，范云的答复大致和沈约的意思相同。萧衍说，聪明人的想法竟然这样不谋而合，你明天早上带沈约再来。范云出来后告诉了沈约，沈约说，你一定要等我。范云答应了，但沈约却提前去了。萧衍命令他起草相关事宜，沈约就从怀中拿出已经写好的诏书和各项人选安排，萧衍基本没有改动。不久，范云从外面来，到了殿门，进不去，在寿光阁外徘徊，只是说多多怪事。沈约出来，问范云，怎么安排我？沈约举手向左指，暗示范云为尚书左仆射。范云笑着说，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过了一会儿，萧衍召见范云进去，赞叹沈约才智纵横，并且说，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三年了，功臣诸将确实有他们的功劳，但成就帝业的是你们两个人啊。甲寅日，下诏晋升大司马萧衍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任扬州牧，封石郡为梁公，预备九锡之礼，设置梁国的百官，去掉录尚书的称号，骠骑大将军的职位照旧。二月辛酉日，梁公开始接受任命。齐朝的湘东王萧宝志是安陆昭王萧冕的儿子，很喜欢文学。东昏侯死后，萧宝志希望人心归向自己，坐着等待皇帝的车驾。不久，王真国等人把东昏侯的首级送给梁公，梁公任命萧宝志为太常，萧宝志心中不安。壬戌日，梁公声称萧宝志谋反，将他连同他的弟弟江陵公萧宝览、汝南公萧宝弘一起杀了。丙寅日，下诏梁国选拔各类重要职务，全部依照朝廷的体制。于是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，范云为侍中。梁公收纳了东昏侯的余妃，很妨碍政事，范云为此进言，梁公没有听从。范云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一同入宫觐见。范云说，从前沛公进入关中不亲近女色，这就是范增敬畏他志向远大的原因。现在明公您刚刚平定健康， 天下人都想听到您的风范，为什么要沿袭乱王者的行径，被女色所拖累呢？”王茂起身拜谢说：“范云说的对，明公一定要以天下为念，不应该留下他。”梁公沉默不语。范云随即请求把于氏赏给王茂，梁公认为他的意见很对，就答应了。第二天赏赐范云、王茂各100万钱。丙戌日，下诏增加梁公的封地10个郡，晋升爵位为王。癸巳日，梁王接受任命，大赦国内以及抚州所统辖的死刑以下犯人。辛丑日，杀了齐朝的少陵王萧宝攸、晋西王萧宝松、贵阳王萧宝珍。梁王将要杀掉齐朝的各王，防守还不严密。鄱阳王萧宝寅家的宦官严文志和左右亲信马拱等人密谋，在墙上挖洞，夜里把萧宝寅送出去。他们准备了小船在江岸边，让萧宝寅穿着黑布短衣，腰里系着1000多钱，偷偷跑到江边。他穿着草鞋徒步行走，脚上磨得没有完整的皮肤。看守的人到天亮才追赶他，萧宝寅假装成钓鱼的人，随水流上下漂流了10多里，追赶的人没有怀疑。等到追兵散去，他才渡到西岸，投奔百姓华文荣家。华文荣和他的族人华天龙、华惠莲抛下家业，带着萧宝寅逃匿到山涧中，租了驴给他骑，白天藏起来，夜里赶路，到达寿阳的东城。北魏的庶主杜元伦飞马报告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成，元成派车马侍卫迎接他。萧宝寅当时16岁，徒步行走，面容憔悴，看见的人以为他是被贩卖的奴隶。元成用客礼接待他，萧宝寅请求穿着魏君主扶桑的斩衰丧服，元成派人告诉他情理，给了他扶兄长桑的齐衰丧服。元成率领官僚去吊唁，萧宝寅的举止合乎礼仪，完全表现出最哀痛的样子。寿阳有很多他的旧交，他都接受了他们的慰问和祭奠，唯独不见夏侯氏一族，因为夏侯祥追随梁王的缘故。元成很器重他，齐和帝东归，任命萧旦为都督京、襄等6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荆州在战乱之后，公司财务空虚匮乏，萧旦励精图治，广泛开展屯田，减少劳役，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，供给他们急需的物品。他因为自己年轻担任重任，对辅佐的官吏说，政事如果不好，是士君子们应该共同惋惜的。我现在敞开心怀，你们不要有什么隐瞒。于是人人都能尽心尽力，百姓有诉讼的人都站在跟前等待批示，很快就裁决完毕，官署中没有积压的事物，荆州人非常高兴。齐和帝到达姑熟，丙辰日，下诏将帝位禅让给梁王。丁巳日，庐陵王萧宝元去世，鲁阳蛮人卢北燕等人起兵攻打北魏的颍州。夏季四月辛酉日，宣德太后下令说，西边的诏书到了，皇帝效法前代，恭敬地将政权禅让给梁王，明天可以亲临前殿，派使者恭敬地授予印玺和绶带，我回到别宫去。壬戌日，颁发册书，派监太保、尚书令王亮等人捧着皇帝的玉玺和绶带到梁宫去。丙寅日，梁王在南郊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这一天，追赠哥哥萧绎为丞相，封长沙王，谥号宣武，葬礼依照晋朝安平献王司马孚的旧礼。丁卯日，尊奉齐和帝为巴陵王，在姑熟建功，优待尊崇的礼仪都仿照齐朝初年。尊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，王皇后为巴陵王妃。齐朝的王侯封爵全部降级或取消，只有宋朝的汝阴王不在罢黜之列。追尊父亲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，母亲为献皇后，追谥妃子西氏为德皇后。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祥等15人为公侯。立皇帝中，护军萧红为临川王，南徐州刺史萧秀为安城王，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王，左卫将军萧辉为鄱阳王，荆州刺史萧旦为始兴王，任命萧红为扬州刺史。丁卯日，任命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，相国左长史王寅为中书监，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，掌监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下诏所有后宫、乐府、西姐、报事等处的妇女一律释放遣散。戊辰日，巴陵王去世。当时皇上想把南海郡改为巴陵国，迁巴陵王到那里居住。沈约说，古今情况不同， 魏武帝说过不能贪慕虚名而遭受实际灾祸。皇上点头同意，于是派亲信郑伯禽到姑熟，把生金送给巴陵王。巴陵王说，我死不需要金子，有醇酒就够了。于是喝得大醉，郑伯禽就上前把他弄死了。巴陵王镇守荆州时，琅琊人严建远任陆氏参军，等到他即帝位，又任治书侍御史兼中丞。上位之后，严建远绝食几天而死。皇上听说后，我本来是顺从天意民心，与天下士大夫有什么关系，而严建远竟然到了这个地步。庚午日下诏，有关部门依照周朝汉朝的旧例商议赎刑的条例，凡是官员自身犯下鞭杖之罪的，全部允许交纳赎金停刑，台省令史士族中愿意赎罪的也听任他们。任命解数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，延续齐朝的祭祀。萧宝义自幼有残疾，不能说话，所以唯独他得以保全。齐朝的南康侯萧子克和弟弟齐安侯萧子范曾经因事入宫觐见，皇上从容地对他说，天下是公器，不是靠力气可以夺取的，如果没有天命，即使有项羽的力量，最终也会败亡。宋孝武帝性情猜忌，兄弟中稍有美名的都用毒酒害死，朝臣中因嫌疑被冤枉而死的接连不断。然而有的被怀疑却不能除掉，有的不被怀疑却最终成为祸患，就像你的祖父凭借才能谋略被怀疑，却拿他没办法。湘东王因为平庸愚笨不被怀疑，但子孙都死在他手里。我当时已经出生，他哪里知道我会到今天，所以知道有天命的人不是别人能害死的。我当初平定健康，人们都劝我除掉你们这些人以使人心一致，我当时如果照办，谁又能说不行呢？正因为自从江东以来，朝代更替时必定互相屠杀，伤害和气，所以国运不长。再者，齐梁虽然说是改朝换代，但情况与前世不同，我和你们兄弟虽然已经出了五父，但宗族关系并不远，齐朝创业之初也一同共过甘苦，情同家人，怎么能突然像路人一样呢？你们兄弟如果真有天命，不是我所能杀死的，如果没有天命，又何必这样做呢？这恰恰是显示没有度量罢了。况且建武年间使你们家门遭难，我起兵不仅是为自己雪耻，也是为你们兄弟报仇。你们如果能在建武永元年间拨乱反正，我怎么能不放下武器推举拥戴呢？我是从明帝家夺取的天下，不是从你们家夺取的。从前刘子瑜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，光武帝说假使成帝再生，天下也不可再得到，何况刘子瑜呢？曹植是魏武帝的孙子，做了晋朝的忠臣，何况你们今天还是宗室，我正坦诚相待，你们不要再有自外于我的想法，稍等些时候自然会知道我的心意。萧子克兄弟一共16人都在梁朝做官，萧子克、萧子范、萧子智、萧子显、萧子云、萧子辉都凭借才能知名，历任清要显赫的官职，各自寿终正寝。下诏征召谢枯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何应为右光禄大夫，何典为侍中。何应、何典始终没有就任。癸酉日下诏，公车府的傍木废石旁边各放置一个匣子，如果身居官位的人不敢进言，而有人想要议论朝政，可以把意见投入傍木匣子。如果有功劳才能却受冤屈不能上达，可以把申诉投入废石匣子。皇上穿着洗过的衣服，日常膳食只有蔬菜，每次选拔官吏务必挑选廉洁公平的人，都召见到面前，用治理政事的原则勉励他们。提拔尚书殿中郎道盖为建安内史，左护侍郎刘宗为晋安太守，二人都以廉洁著称。道盖是道彦之的曾孙。又下令小县令有才能的升任大县，大县有才能的升任二千担。任命山阴令邱仲孚为长沙内史，武康令东海人何远为宣城太守。从此廉洁有才能的人没有不受到鼓励的。鲁阳蛮人包围北魏的胡杨，辅军将军李崇率兵击败了他们，斩杀鲁北燕，将10000多户迁移到幽州、滨州各州以及六镇。这些人不久又叛变向南逃跑，北魏军队沿途追击，等到了黄河边将他们全部杀死。闰月丁巳日，北魏顿丘匡公穆亮去世。齐朝东昏侯的宠臣孙文明等人虽然经过赦免，仍然心中不安。 五月乙亥日夜里，率领同伙几百人，借着运送芦苇火把，把兵器藏在火把里，进入南北掖门作乱，焚烧神虎门，总张冠冲进卫尉府，杀死卫尉陶阳闵侯张弘策。前军司马吕僧真在殿内值班，率领宿卫兵抵抗，不能击退他们。皇上身穿戎服来到前殿，说贼人夜里来，说明他们人少，天亮就会逃跑了，命令击打五更鼓。领军将军王茂、骁骑将军张惠绍听说有祸乱，率兵来救援，盗贼才散开逃走。经过搜捕，全部诛杀。江州刺史陈伯之不识字，接到文件和诉讼文书时，只会画个大大的诺字而已。遇到事情，有点牵传达口头指令，决定全在主事者手里。豫章人邓善、永兴人戴永忠对陈伯之有救恩，陈伯之任命邓善为别驾，戴永忠为记事参军。河南人楚卫住在健康，一向品行低劣，仕途不得志，多次拜访尚书范云，范云不理遇他。楚卫很愤怒，私下对亲信说，建武年间以后，曹野平民都成了贵人，我有什么罪过却被抛弃？现在天下刚刚开创，饥荒不断，丧乱还不知何时结束。陈伯之拥有强兵驻守江州，不是主上的旧臣，有自我怀疑的意图。况且荧惑星停留在南斗星宿，这难道不是为我而出的吗？现在形势如果不成，投奔北魏至少也能做个河南郡守。于是投奔陈伯之，很受亲近。陈伯之又任用同乡朱荣福为长留参军，两人都成陈伯之愚昧昏庸，肆意谋取奸利。皇上听说了，派陈虎牙私下告诫陈伯之，又派人取代邓善任别驾。陈伯之都不接受命令，上表说朱荣福骁勇，邓善有绩效，朝廷所派别驾，请任命为至忠。邓善于是日夜劝说陈伯之，朝廷府库空虚，又没有兵器粮草，三仓五米，东部边境饥荒流亡，这是万事难逢的时机，机不可失。楚卫、戴永忠等人都赞成。陈伯之对邓善说，现在推荐你，如果还得不到任命，就和你一起造反。皇上命陈伯之将所辖一部安置邓善，于是陈伯之召集抚州辽左说，奉其朝建安王的命令，率领长江以北义勇军十万人，以驻扎潞河，命我率领江州现有兵力运粮迅速东下。我承蒙明帝厚恩，誓死以报。立即命令戒严，让楚卫伪造萧宝寅的书信给辽左看，在厅堂前设坛，歃血盟誓。楚卫劝说陈伯之，现在举大事，应该顺应众望。长史程元冲不与众人同心。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，为人不坏，可召来人长史以取代程元冲。陈伯之听从，仍任命楚卫为浔阳太守，戴永忠为辅翼将军，朱荣福为豫州刺史。王观不接受任命。豫章太守郑伯伦发动郡兵据守。程元冲失职后，在家聚集数百人，乘陈伯之无备，突入到厅堂前。陈伯之亲自出来格斗，程元冲不胜，逃入庐山。陈伯之秘密派人送信给陈虎牙兄弟，他们都逃奔盱眙。戊子日，诏令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率众讨伐。北魏扬州小县戍主党法宗袭击大县戍，攻破，俘虏龙骧将军朱菩萨。陈伯之听说王茂前来，对楚卫等人说，王观既已不接受任命，郑伯伦又不肯服从，我们就要空手受困。现在先平定豫章，开通南路，多征发丁壮，增加运输资粮，然后卷甲北向，攻击饥饿疲惫的敌军，不愁不成功。六月，留下同乡唐盖人守城，率兵直扑豫章，攻打郑伯伦，不能攻克。王茂的军队到达，陈伯之内外受敌，于是败走，从小路渡江，与陈虎牙等人及楚卫一起逃奔北魏。皇上派身边人陈建、孙宋、刘继莲的三个子弟入蜀，让他宣谕旨意慰劳。刘继莲接受命令，整治行装，益州刺史邓元起才得以到任。当初刘继莲任南郡太守时，对邓元起不加礼遇，多路诸盗称有罪，刘继莲想杀他，他逃匿得以免死。至此，诸盗称任邓元起的典签，劝说邓元起，益州乱离已久，公司空虚，刘益州即将回京，哪里能办远道迎候。 请让我先去做检查核实，沿途奉迎，不然万里资粮不容易得到。邓元起答应了。朱道琛到达后言语不恭敬，又遍访抚州人士，见到器物就夺取，有没得到的就说迟早会属于别人，何必苦惜。于是军府大为恐惧，认为邓元起到来一定会诛杀刘继莲，祸及同党，争相告知刘继莲。刘继莲也这样认为，又害怕以前对邓元起无礼，于是召集士兵计算，有精兵十万，叹息说占据天险之地，拥有如此强兵，竟可以匡扶社稷，退步视为刘备，舍弃这里还能去哪里。于是召集左使假称齐宣德太后命令，聚兵再次反叛，逮捕朱道琛，杀了他。赵巴西太守朱士略及福县县令李英都不接受命令。这个月邓元起到巴西，朱士略开门接纳。此前蜀地百姓多逃亡，听说邓元起到来，争相出来投腹，都声称起义兵响应朝廷，新旧军士达3万余人。邓元起在路时间久，粮食缺乏，有人劝他说蜀地政事宽松，百姓多装病，如果核查巴西一郡的户籍住籍，因此处罚他们，所得必定丰厚。邓元起认为对。李英劝谏说使君前面有强敌，后面没有后援，山民刚刚归附，正观察我们的德行，如果以刻薄纠察，百姓必定不能忍受，人心易离散，虽后悔也来不及，何必用这种办法来供应军队，请让我出去筹办，不愁资粮不足。邓元起说好，全都委托给你。李英退出，率领富民上交军资米，得3万斛。秋八月丁未日，命令尚书山定郎济阳人蔡法度增减王直之急助旧律，制定粮律，仍命他与尚书令王亮、侍中王莹、尚书仆射沈约、吏部尚书范云等9人共同议定。皇上素来精通音律，想离正雅乐，于是亲自制作4种乐器，命名为通。每通失3根弦，黄中弦用270丝，长9尺，阴中弦用142丝，长4尺7寸，4分有余，中间10律，依此类推。于是用通的声音辗转推求节气，全都无差，互相协和。又制作12笛，黄中笛长3尺8寸，阴中笛长2尺3寸，中间10律，依此类推，以配合通的声音，参照古中玉律，皆无差错。于是以8音配合，诗以7声，无不和谐。此前宫弦只有4口薄钟，杂以编钟、编磬、横钟共16架。皇上开始命令设置12口炉钟，各有编钟、编磬共36架，去掉横钟，4角竖立剑鼓。北魏高祖去世前，前太傅平阳公袁丕从晋阳前来奔丧，于是留在洛阳。袁丕年80余，历仕6代皇帝，位极3公宰辅，而最后沦为庶人。魏主因他是宗室其舅，怜悯而礼遇他。乙卯日，任命袁丕为3老。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成上表请求攻打钟离，魏主派羽林间敦煌人范绍到寿阳，共同商议禁止。元成说当用兵10万，往返100日，请求朝廷速办粮草兵器。范绍说现在秋季将近，正要调发，兵器可以集中，粮食从何而来？
有兵无粮，怎么可敌？
元成沉思良久，说确实如你所说，于是停止。9月丁4日，魏主前往邺城。冬10月庚子日，回到淮县，与宗室进士比赛射箭，皇帝射350余步，群臣刻名赞美。甲辰日，回到洛阳。11月己未日，建立小庙祭祀太祖之母，每次祭祀太庙完毕后，用一太牢祭祀。甲子日，立皇子萧统为太子。北魏洛阳宫室建成。12月将军张萧之侵犯北魏淮南，攻取木林树。北魏任城王元成派辅国将军程兴迎击，甲辰日张萧之败走，北魏重新攻取木林。刘继莲派部将李凤伯等人抵御邓元起，邓元起与他们交战，互有胜负。过了很久，李凤伯等人战败，退回成都，邓元起进兵驻扎西平。刘继莲驱逼居民，必城固守。邓元起进兵驻扎蒋桥，距成都20里，将辎重留在郫县。李凤伯等人 从小路袭击郫县、巩县，军需物资全部损失。邓元起放弃郫县，直接围攻州城。程局参军江西之密谋县城投降，不成而被杀。北魏陈留公主寡居，仆夜高照，秦州刺史张仪都想娶她，公主答应张仪而不答应高照。高照发怒，在魏主面前诬告张仪，张仪因此被废弃多年。这一年江东大旱，一斗米值5000钱，百姓多饿死。梁高祖武皇帝天监二年癸未，公元503年春正月乙卯日，任命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，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。丙辰日，王亮因正月初一装病不上殿，被削爵，废为庶人。乙亥日，魏主行吉田礼。北魏凉州敌人杨惠反叛，行凉州市杨春等人讨伐。成都城中粮食吃尽，一升米值3000钱，人吃人。刘季连喝粥数月，无计可施。皇上派主书赵景岳宣布诏书，接受刘季连投降。刘季连袒露上身请罪。邓元起将刘季连牵到城外，不久前去拜访，以礼相待。刘季连谢罪说，早知如此，哪有前日的事。郫县也投降。邓元起诛杀李凤伯等人，将刘季连送往建康。当初邓元起在途中害怕大事不成，没有东西赏赐，凡是来投奔的士人都答应征召任命，于是接受别驾，至终任命文书的有近2000人。刘季连到建康，进入东掖门，走几步就叩一次头，直到皇上面前。皇上笑着说，你想效仿刘备，却连公孙述都不如，难道没有卧龙那样的大臣吗？赦免为平民。三月即四日，北魏皇后在北郊行清残礼。庚辰日，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成派长风戍主骑盗险入侵，攻取阴山，百稿二署。萧宝寅跪伏在北魏宫阙下，请求出兵攻打梁朝，即使暴风大雨，始终不稍移动。适逢陈伯之投降北魏，也请求出兵效力。魏主于是召集八座门下省入朝商议决定。夏四月癸未朔日，任命萧宝寅为都督东阳等三州诸军事，镇东将军，扬州刺史，丹阳公，齐王，礼遇赏赐很丰厚，配兵10000，命他驻守东城。任命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，平南将军，江州刺史，驻守阳石，等待秋冬大举进攻。萧宝寅于第二天受命，从夜里痛哭到早晨。北魏又允许萧宝寅招募四方壮士，得数千人，以颜文志、华文荣等6人多为将军、君主。萧宝寅志性高雅持重，超过7限仍断绝酒肉，形容憔悴，吃粗食穿粗衣，不曾嬉笑。癸卯日，蔡法度进上粮律20卷，令30卷，科40卷，诏令颁布施行。五月丁巳日，萧城文侯范云去世。范云尽心侍奉皇上，知无不言，处理繁巨政务精力过人。他去世后，众人认为沈约应当主持书要，皇上认为沈约轻率，不如尚书左丞徐勉，于是任命徐勉及右卫将军汝南人周涉共同参与国政。周涉的雅量不如徐勉，而清简超过他，两人都号称贤相，经常留在省内，很少能休假。徐勉有时回家，群狗惊叫。每次上表奏事，总是烧掉草稿。周涉参与机密20余年，从未离开皇上左右，国史、诏告、礼仪、法律、军旅谋略都掌管。与人谈笑终日，却从不泄露机密事，众人尤其佩服。壬申日，禁止各郡县进献贡品给两宫，只允许各州和会稽进贡当地土产，如果不是本地出产，也不得进贡。甲戌日，北魏杨春等人大破叛乱的敌人，斩首数千级。六月壬午朔日，北魏立皇帝元悦为汝南王。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成上表说，萧衍屡次截断东关，想使巢湖泛滥以淹没淮南各属。吾楚之人习于水性，一边水淹一边抢掠，淮南之地将不再属于我国。寿阳离长江500余里，百姓惶恐，都害怕水害，如果成百姓的愿望，进攻敌人的空虚，预先命令各州集结兵马， 初秋大集会，伺机经略，虽不能一定统一，但江西从此无忧了。丙戌日，北魏征发冀、定、营、项、并，即六州二万人，马1500匹，命在八月中旬全部汇集淮南，加上寿阳原有兵3万，交由袁成经略。萧宝寅、陈伯之都受袁成指挥。谢枯乘小船出使朝廷，诏令任命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谢枯以脚疾不能拜谒为由推辞，带脚筋坐车到云龙门谢恩。诏令在华林园接见，乘小车就坐。第二天，皇上驾临谢枯宅地，宴饮谈笑尽欢。谢枯坚持陈述本质，皇上不允许，于是请求回东方接母亲，皇上允许。临行时，皇上又亲临，赋诗饯别，使臣送迎，络绎不绝。等到回来，诏令在旧居建府邸，礼遇优厚。谢枯一向怕烦，不处理直事，众人颇失望。甲午日，任命中书监王英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季七月乙卯日，北魏的平阳平公袁丕去世。北魏已经废除了延迟的禁令，但是延迟的利益都被富豪权贵所独占。庚午日，重新将延迟的收益收归官府。辛未日，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协为太师，元协坚决推辞。北魏皇帝赐下诏书恳切劝说，又写下家人之间的书信，恳求之意非常诚恳，元协不得已接受了任命。八月庚子日，北魏任命镇南将军袁英为都督征益阳诸军事。司州刺史蔡道公听说北魏军队将要到来，派遣骁骑将军杨由率领城外居民3000多家据守咸守山，修建了3道栅栏。冬季十月，袁英指挥各军包围咸守栅，栅民人马居斩杀了杨由，投降北魏。任城王元成命令统军党法宗、傅树衍、太原王神念等人分兵侵犯东关、大县、怀陵、九山，高祖贞率领3000骑兵作为游击部队，袁成率领大军紧随其后。傅树衍是傅灵月的儿子。北魏军队攻占了官要、颍川、大县3座城池、白塔、千城，清溪的守军都溃败了。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领3000人救援九山，徐州长史潘伯林据守怀陵，宁朔将军王谢保卫交城，党法宗等人进军攻克交城，攻破怀陵。11月壬午日，擒获了司马明素，斩杀了潘伯林。在此之前，南梁太守冯道根戍守富陵，刚到的时候就修缮城墙和护城河，派出远方的侦察兵，好像敌人就要到来一样，众人都嘲笑他。冯道根说，怯于防备，勇于作战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城墙还没修完，党法宗等率领2万军队突然到达城下，众人都大惊失色。冯道根命令大开城门，穿着宽大的官服登上城楼，挑选了200名精锐士兵出城与北魏军队交战，打败了他们。北魏军队看到他神态闲暇，交战又不利，于是撤走了。冯道根率领100骑兵追击高祖贞，打败了他。北魏各军的粮道断绝，撤退了。朝廷任命冯道根为豫州刺史。武兴安王杨即使去世。几位日，北魏立他的世子杨绍先为武兴王。杨绍先年幼，国家大事由他的2个叔父杨吉起，杨吉义决断。乙亥日，尚书左仆射沈约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。北魏迁都洛阳后，北方边境荒凉偏远，因此发生饥荒，百姓困顿疲弊。北魏皇帝加封尚书左仆射袁怀为侍中、行台，让他持节巡视北方边境的6个军镇以及衡、燕、朔3州，赈济贫乏百姓，考核官员政绩优劣，事情的处理结果都先自行决断后再上报。袁怀沟通调剂有无，饥民依赖他得以存活。沃野镇的将领于作是皇后的伯父，和袁怀有姻亲关系。当时于禁政掌权，世卿朝野，于作多有受贿。袁怀将要进入沃野镇，于作在路边交迎，袁怀不和他说话，立即弹劾他并奏请免官。怀朔镇将袁尼胥是袁怀的旧交，贪污受贿名声狼藉，设酒宴请袁怀，对袁怀说，我命的长短掌握在您口中，怎么能不请求宽恕呢？袁怀说，今天袁怀与故人饮酒的场合不是审讯的地方。 明天公堂之上才是使者检举朕将罪状的地方。袁尼须挥泪无言以对，最终被按罪弹劾抵罪。袁怀又上奏，边镇事务少而设置的官员太多，沃野一镇从将领以下有800多人，请求一律减去2/5。北魏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已有日，将军吴子阳与北魏元婴在白沙交战，吴子阳战败，北魏东荆州的蛮人樊素安作乱。已有日，任命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，都督征蛮诸军事，率领步兵和骑兵讨伐。冯异人吉芬的父亲担任原乡县令，被监立诬陷，被逮捕送到廷尉，罪当处死。吉芬当时15岁，敲响了登闻鼓，请求代替父亲去死。皇上因为他年幼，怀疑是有人教他这样做，让廷尉钦蔡法度严加诱骗威胁，获取实情。蔡法度摆出各种考训的刑具，诘问吉芬说，你请求代替父亲，圣旨已经答应，你果真能去死吗？况且你年幼无知，如果是被人唆使，也允许你反悔。吉芬说，囚犯虽然愚笨年幼，难道不知道死是可怕的？只是不忍心看到父亲被处以极刑，所以请求代替。这不是小事，怎么会受人教唆？圣旨允许代替，与登仙无异，岂有反悔之理？蔡法度于是和颜悦色地诱骗他说，皇上知道尊父没有罪，很快就会释放。我看你是个好孩子，现在如果改变供词，或许可以父子一起活命。吉芬说，父亲被身家弹劾，必定会按刑律处置。囚犯闭眼深井，只等一死，无言以对。当时吉芬全身带着枷锁，蔡法度怜悯他，命人换小一些的。吉芬不听，说死罪的囚犯只应增加刑具，怎么能减少呢？最终没有脱下。蔡法度将情况全部上报，皇上于是宽恕了他父亲的罪过。丹阳尹王志了解到他在廷尉的事迹，并询问了他的乡里，想在年初推举他为纯孝之人。吉芬说，王尹真是奇怪，为什么把我看得这么浅薄？父亲受辱，儿子去死，道理本来就是这样。如果我来接受这个推举，那就是借父亲来求取名声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羞耻的？坚决拒绝，于是作罢。北魏皇帝那高照的哥哥高演的女儿为贵嫔。北魏散骑常侍赵修出身寒贱，突然显贵，依仗宠幸骄纵放肆，欺凌王宫，被众人所憎恨。北魏皇帝给赵修修建宅地，规模比拟诸王，邻居献出土地的友人被破格补授大郡官职。赵修请求请假回乡埋葬父亲，凡是财务人力所需都由官府供给。赵修在路上淫乱放纵，他身边的人趁他外出揭发了他很多罪恶。等他回来后，旧日的宠幸稍有衰减。高照秘密罗织他的罪名，侍中、领御史中尉真琛、黄门郎李平、廷尉青阳平王王显一向都谄媚依附赵修，这时害怕牵连，争相帮助高照攻击他。皇帝命令尚书袁绍检查审讯，下诏公布他的奸恶，免死、鞭打100，流放敦煌充军。而赵修愚钝疏忽，起初不知道正在领军于禁的府上玩出仆游戏，几个羽林军称奉诏叫他，把他送到领军府。真琛、王显监督行刑，事先准备了5个体魄强健的行刑者，轮流鞭打他，想把他打死。赵修平时肥胖强壮，能够忍受疼痛，秘密加鞭到300下仍不死，立即召来一马，催促他上路。出城后他不能自己支撑，被捆起来放在马鞍上，急速驱赶，走了80里才死。皇帝听说后，责备袁绍不先上报。袁绍说，赵修是谄媚宠臣，是国家的大蛀虫，我不趁机除掉他，恐怕陛下会受到万世的指责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，没有治罪。袁绍出来后，广平王袁怀向他行礼说，您的正直超过了极案。袁绍说，只恨杀他稍晚了些，为此感到惭愧。袁绍是袁素的孙子。第二天，真琛、李平因为赵修同党都被牵连免官，左右与赵修连坐被处死或贬黜的有20多人。散骑常侍高聪与赵修一向亲近，又因为同宗族而谄媚侍奉高照，所以唯独得以免罪。天监三年甲申，公元504年春季正月庚戌日，征虏将军赵祖岳与北魏江州刺史陈伯之在东关交战，赵祖岳战败。癸丑日， 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寅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谭为右仆射。丙辰日，北魏东荆州刺史杨大眼攻击反叛的蛮人樊季安等人，大败他们。樊季安是樊素安的弟弟。丙寅日，北魏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正史。萧宝寅行至汝阴，东城已经被梁朝夺取，于是驻屯在寿阳的七贤寺。二月戊子日，将军江庆珍趁北魏任城王元成在外，袭击寿阳，占据了外城。长史韦纂仓促之间无计可施，任城太妃孟氏率领士兵登上城墙，先手谕要害，激励文武官员，安抚新旧部众，用赏罚来劝勉，将士们都有奋勇之心。太妃亲自巡视城防，不必见识。萧宝寅率兵赶到，与周郡军队合击，从四更战到傍晚，江庆珍败走，韦纂因此被免官。任城王元成攻打钟离，皇上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人率兵五千运送粮食到钟离，元成派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人拦截。丁酉日，在邵阳交战，大败梁军，俘虏了张惠绍等十名将领，几乎杀光了士卒。刘思祖是刘芳的侄子，尚书评议刘思祖的功劳，应当封为千户侯。侍中领右卫将军袁辉向刘思祖索要两个婢女，没有得到，封赏之事就搁置了。袁辉是袁素的孙子。皇上派遣平西将军曹景宗、后军王僧炳等人率领步骑兵3万救援益阳，王僧炳率领2万人据守凿县，曹景宗率领1万人作为后继，袁英派遣冠军将军袁成等人占据樊城来抵御。三月壬申日，在樊城大败王僧炳，俘虏斩杀4000多人。北魏皇帝下诏给任城王元成，说四月淮水将要上涨，船只通行无阻，南军得到时机，不要贪利而招致后悔。恰逢大雨，淮水暴涨，元成率兵返回寿阳。北魏军队撤退时非常狼狈，损失了4000多人。中书侍郎刘俊贾思伯担任元成的军司，在后面殿后，元成认为他是儒生，以为他必死，等到他回来，大喜说仁者必有勇，在军司身上看到了。贾思伯假托迷路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。有关部门上奏剥夺元成开府之衔，并降三级。皇上用所俘虏的北魏将士请求与北魏交换张惠绍，北魏人归还了他。北魏太傅、领司徒、录尚书事北海王元祥骄奢淫逸，喜好声色，贪婪不知满足，大肆营建宅地，夺取他人房屋，宠爱身边小人，到处请托，朝廷内外怨声载道。北魏皇帝因为他是尊亲，恩礼不减，军国大事都让他参与决断，他所奏请的没有不批准的。北魏皇帝刚亲政时，用兵力征召各位叔父袁祥与咸阳王、彭城王同乘一辆车入宫，防卫严密，高太妃非常恐惧，乘车跟在后面哭泣。后来得以免祸，对袁祥说，我自己不愿富贵，只求母子相保，和你一起扫街为生罢了。等到袁祥再次执政，太妃不再想起以前的事，专门帮助袁祥贪财暴虐。冠军将军如皓因心灵手巧得到皇帝宠幸，经常在皇帝身边传达和批准门下省奏事，弄权纳贿，朝野畏惧，袁祥也依附他。如皓娶了尚书令高照的堂妹，如皓妻子的姐姐是袁祥的堂叔安定王袁谢的妃子。袁祥与袁谢妃通奸，因此与如皓更加亲密。直阁将军刘胄本是袁祥所引荐，殿中将军常伟贤因为善于养马，陈扫进掌管梳头，都得到皇帝宠幸，与如皓内外勾结，卖弄权势。高照原本出自高丽，当时声望很轻。皇帝罢黜六府，诛杀咸阳王元喜之后，专门委任高照。高照因为自己在朝中亲族很少，于是结交朋党，依附他的人10天半月就被越级提拔，不依附的人就用大罪陷害。他尤其记恨诸王，因为袁祥位居他之上，想要除掉袁祥，独自执掌朝政，于是在皇帝面前进谗言，说袁祥与如皓、刘胄、季贤、陈扫进密谋叛乱。夏季四月，皇帝夜里召中尉崔亮入宫，让他弹劾袁祥贪淫奢纵，以及如皓等四人仗势贪横，将如皓等人逮捕关押在南台，派遣100名虎贲卫士包围看守袁祥的府邸。又担心袁祥惊恐逃跑，派左右郭毅打开金庸门 飞马出去宣布圣旨，并给他看中尉的弹劾状。袁翔说，果真像中尉所弹劾的那样，我有什么可担忧的？正担心还有更大的罪过横加过来罢了。别人给我的东西我确实接受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有关部门上奏处置如浩等人的罪行，都赐死。皇帝召见高阳王袁雍等五位王爷入宫商议袁翔的罪行。袁翔乘一辆车被押送，送到华林园，母亲和妻子跟随入园，给他几个小奴和弱婢，为首非常严密，内外不通。五月初一丁未日，下诏赦免袁翔的死罪，免为平民。不久将袁翔迁到太府寺，违禁更加严密，母亲和妻子都回到南边府地，每隔五天来看望他一次。起初袁翔娶了宋王刘昶的女儿，对他疏远冷淡。袁翔被囚禁后，高太妃才知道他与安定王袁谢妃子的事情，大怒说，你的妻妾如此之多，哪里用得着那个高丽婢女，让你犯罪到这种地步。打了他一百多仗，打得伤口化脓溃烂，十多天后才能站立。又打了刘妃几十仗，说妇人都嫉妒，为什么唯独你不嫉妒？刘妃笑着受罚，最终没有说什么。袁翔的几个家奴暗中勾结同党，想要劫出袁翔，秘密写下姓名，托侍婢送给袁翔。袁翔刚拿到手里观看，门房主管远远看见，突然冲进来，从袁翔手中夺走，上奏皇帝。袁翔痛哭几声，突然死去。皇帝下诏有关部门按礼节殡葬。之前典氏史元显进献了一只小鸡，长着四只翅膀四只脚，皇帝下诏询问侍中崔光。崔光上表说，汉元帝初元年间，丞相府史家的母鸡孵蛋逐渐变成了公鸡，长出了鸡冠角具，打鸣领群。永光年间，有人进献长角的公鸡，刘相认为鸡是家畜，主管报时，提醒人们作息，是小臣执掌政事的象征。晋宁元年，史显伏法，这就是应验。灵帝光和元年，南宫寺的母鸡想变成公鸡，但头冠没变，皇帝下诏询问议郎蔡邕，蔡邕回答说，头是元首，象征君主。现在鸡的身体已经变化，但头还没变，而皇上知道了这件事，这是事情将要发生但不会成功的征兆。如果应对不谨慎，政事没有改变，头冠或许会长成，祸患就会更大。后来黄巾军破坏四方，天下于是大乱。现在这只鸡的形态虽然与汉朝不同，但它的征兆很相似，确实值得警惕。我用刘相、蔡邕的说法来推断，翅膀和脚多是群臣相互煽动辅助的征兆。它还小，脚和羽翅比较小，也是势力还弱容易控制制服的征兆。我听说灾异的出现都是用来指示吉凶的，明君看到后恐惧就能带来福祉，昏君看到后轻慢就会招致祸患。或许如今也有从低贱而显贵，干预政事的人，像前朝史显之类的人吧。希望陛下禁用贤才，罢黜奸佞，那么妖异就会消失，吉祥就会聚集了。几天后，赵浩等人被处死，皇帝更加器重崔光。高照劝说皇帝，派宿卫队主帅率领羽林虎贲监视个亲王府，几乎如同幽禁。彭城王元协恳切劝谏，皇帝不听。元协志向高远，不喜荣华权势，避世家居，但外出没有山水之乐，居家没有知己交往，独自面对妻子儿女，常常郁郁不乐。北魏军队包围益阳，城中士兵不满五千人，粮食只够支撑半年。魏军日夜不停地进攻，刺史蔡道公随机应变抵御，都能应手击退敌人，相持了一百多天，前后斩杀俘获的敌军数不胜数。魏军害怕他，准备撤退。恰逢蔡道公病重，他叫来堂弟骁骑将军蔡灵恩、兄长的儿子尚书郎蔡僧协以及众将领左立说，我受国家厚恩，不能消灭贼寇，如今病情加重，是难支撑长久，你们应当以死坚守节操，不要让我死后有遗憾。众人都流泪。蔡道公去世后，蔡灵恩代理周氏接替他守城。六月癸未日，大赦天下。北魏大旱，散骑常侍兼尚书邢鸾上奏说，从前明君重视粮食不薄，轻视金玉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粮食不薄能养育百姓，安定国家，金玉无用而败坏德行。先帝深刻渐渐奢侈，崇尚节俭，甚至用纸绢做帐幔，用铜铁做马勒口，府库中的金玉 只是够用而已，不再买来囤积，浪费国家资财。到了景明初年，继承太平基业，四方安宁，远近归附。于是进贡的物品接连不断，商人交相出入，各种进献纳贡比平常多出一倍，金玉常有盈余，国家费用却总是不足。如果不加以限制，只怕财政年度预算不够，从今以后请对不是必须的东西一概不接受。北魏主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角城戍主柴庆宗献城投降北魏。北魏徐州刺史袁建派淮阳太守吴秦生率领1000多人前往接应。淮阴的援军截断了他们的道路，吴秦生多次战斗击败敌人，于是攻占了角城。甲子日，立皇子萧宗为豫章王。北魏李崇攻破东荆州的叛蛮，活捉樊素安，继而讨伐西荆州的各部蛮族，全部降服了他们。北魏人听说蔡道公去世，攻打益阳更加急迫，短兵相接，每天不断。曹景宗驻扎在凿县，按兵不动，只是整军游猎而已。皇上又派宁朔将军马先平救援益阳，马先平转战前进，兵势很锐利。元英在赤雅山构筑营垒，分别命令众将在四周山上埋伏，故意示弱。马先平乘胜直抵魏军长围，袭击元英的营垒。元英假装败退来引诱他，到了平地纵兵攻击。统军傅勇身穿铠甲，手持长槊单骑，先冲入敌阵，只有军主蔡三虎作为副将突破敌阵，横穿而过。良兵射中傅勇，箭穿透了他的左大腿，傅勇拔剑再次冲入，马先平大败，他一个儿子战死，马先平退走。元英对傅勇说，您受伤了，暂且回营吧。傅勇说，从前汉高祖摸着脚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受伤，下官虽然职位低微，也是国家的一员将领，怎么能让贼人有伤了我方将领的名声。于是与各军追击敌军，到深夜才返回。当时傅勇已经70多岁了，军中没有人不认为他勇壮。马先平又率领10000多人进攻元英，元英再次击败了他，杀死将军陈秀之。马先平知道益阳危急，派出全部精锐决战，一天之内交战3次，都大败而回。蔡林恩是穷，八月已有日投降了北魏。三关的守将听说后，心有日也弃城逃跑。元英让司马路西道起草路部公告，嫌他写得不够精炼，命令傅勇修改。傅勇没有增加文采，只是直接陈述军事处置的要点而已。元英非常赞赏，说看到这样的筹划，即使有京城汤池也守不住了。当初南安惠王因为参与穆泰的谋反，被追夺爵位封地，等到元英攻克益阳，于是重新立元英为中山王。御史中丞任访上奏弹劾曹景宗，皇上因为他是功臣，压下奏章没有追究。魏魏郑少书对皇帝忠诚，外面所听到的见闻丝毫不会隐瞒，每次向皇帝进言，好事就归功于皇帝，不好的事就引咎自责，皇帝因此亲近他。下诏在南益阳设置司州，移镇到关南，任命郑少书为刺史。郑少书修筑城墙，修缮器械，广开田地，囤积粮食，召集流散百姓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北魏在益阳设置颍州，任命司马越为刺史。皇上派马先平在三关南面修筑竹墩、麻阳两座城，司马越派兵攻打竹墩，攻克了他。九月壬子日，任命吐谷浑王符连仇为西秦和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柔然入侵北魏的沃野和怀朔镇，下诏命车骑大将军袁怀巡视北部边境，只是方略，根据需要征发军队都允许他自行处理。袁怀到达云中，柔然逃走。袁怀认为用中原的办法制服夷狄，不如修筑城郭。回到衡待后，视察各镇周围要害的地方，可以筑城设置戍守的地点，准备东西筑九座城，以及储存粮食器械的适宜办法，犬牙交错的救援态势总共58条，上表奏报说，如今定都成州离北方遥远，待地的各镇颇有外叛的，又遭遇旱灾饥荒，战马甲兵10分之中缺了8分。我认为应当依照旧镇东西相望，使形势连接，筑城设防，分兵把守要害，鼓励农耕，积蓄粮食，有紧急时随时征讨。那些尤其入侵的贼寇终究不敢攻城，也不敢越过城池向南出动，这样北方就不用担忧了。 北魏主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北魏太和十六年，高祖下诏命中书监高驴与给事中公孙崇考定审定雅乐，很久没有完成。恰逢高祖去世，高驴也去世。景明年间，公孙崇任太乐令，进献了所调教的金石乐器及乐书。到这时，世宗开始命八座以下官员讨论。冬季十一月戊午日，北魏下诏营建修缮国学。当时北魏太平已久，学业非常兴盛，燕、齐、赵、魏之间教授经书的人不可胜数，门生弟子登记在册的多得一千多人，少的也有几百人。州里举荐茂才一等，郡里共举孝廉，每年人数都超过以往。甲子日，废除已经赎罪的律条。十二月丙子日，北魏下诏命殿中郎臣郡人袁帆等人修订法律条令，彭城王元协等人监督。己亥日，北魏主驾临沂阙。皇上素来喜好儒学，认为东晋、宋、齐虽然开设了国学，但不到十年就废除了，其存在也只是表面形式而已，没有讲授的实质。